这四个愿是根本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学的是为帮助众生啊。然后佛道无上誓愿成，为什么成佛道？要教化一切众生，从出发心到等觉菩萨你都可以教化。所以成佛不是为自己成佛，是为教化众生而成就佛道的。所以这四弘誓愿是一切诸佛的大愿的根本的源头啊。那四弘誓愿，你发了四弘誓愿要怎么去实践它呢？要修菩萨的六度万行，从四一心，是不是从四修四六度向修而达到理修。理修什么呢？这本来就是这样嘛，啊，真心的悲愿流入了三轮体空了，啊，那就是从四入理了，啊，那所以啊，你在死的时候啊，你就要想你是依哪一种这个修学佛法，啊，这个人圣佛法、天圣佛法、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才可以成就一佛圣。你是怎样的发愿啊？那在发愿中我们也要不断的提升啊。所以我们佛法里面很慈悲，叫你先受三皈依，哎呀，先跟佛结缘嘛。其实三皈依是成佛之戒，啊，三皈依戒啊。现在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说我只有受三皈依，所以我可以杀盗淫妄酒，对不对？三皈依是成佛的戒啊，对不对？好吧，这是给大家一个方便。好了，先跟佛接近一下子，然后呢，真正一个佛弟子啊，真正可以称着居士的，最少你要持五戒，因为这是最根本的人圣佛法。人圣佛法你都不守了，你还是好的学生吗？你说我跟谁学的？我跟哪一个老师学的？可是他的话我通通不听，那这像什么话吗？那是这个叫好，这个可以叫做居士吗？你说对不对？你既然已经说我要跟佛学三皈依，就是我要跟佛学，可是呢，他说他的行为我也不学，他讲的道理我通通不学，我只听听看就好了。这是什么样的学生你就知道了。但是佛法很慈悲，不要紧，众生刚强难化嘛。那么这样好了，你五戒不受，受一戒好不好？一戒嘛，不是，他先从这样，五戒不受，四戒好不好？你自己挑，你喜欢受哪个？四戒好不好？四戒太多，不行，那三个好不好？三个也太多。那两个嘛，你自己挑两个嘛，最简单的，不要饮酒嘛，最简单嘛，对不对？不抽烟，不饮酒嘛，这个比较简单嘛，或者然后再挑一个嘛，那最后呢，挑到最后，两个也不行，那么一个，解了马后，对不对？有比没有好，这么慈悲，然后有一二三，最后能够持圆满了五戒，修十善，一步一步的进化，所以。你在持斋的时候，你要懂得提升你的境界，提升你修行的境界，不要老是在人天呐。虽然很多人，人家叫他大菩萨，他只是行人天佛法而已啊，他只是修善呐，他只是很修善呐，但是呢，他很喜欢听人家说他好话，对不对？希望人家赞叹他，希望人家，哎呦，你好了不起啊，哦，你是大菩萨，哎呦，你怎么样，他很高兴。没有赞叹的声音，没有所掌声，没有婆嘎虾，他就那个力量就减弱了。那不是那什么叫菩萨，菩萨是知道空啊，知道万法体空寂啊，对不对？菩萨是大慈悲啊，是你心地的流露啊，他不会被境界迷，他不会在我们世间的这些假象上贪念着啊。所以你对世间的假象上贪念，那你做了很多好事情，是天圣佛法，人天圣佛法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说菩萨不是很喜欢世间，他知道世间迷在世间会带来苦，但是他知道世间这个有情众生跟自己是同一个体性，你已经觉悟了，他们还没有觉悟，所以你发愿再来帮助他们。所以当你这个持斋，你就要懂得愿时，所以行住坐常求善愿。第五则解脱时，所以心常清净不染尘俗啊。所以第五解脱时，此五种时名为斋时。所以 当你斋食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解脱啊，心要常常清净啊，不然俗成啊。所以为什么用这个素这个字啊，这很有道理。素就是什么呢？适可而止啊，简单，营养够就好啊，不要贪求美味。现在我们啊，吃什么东西都要色香味，盘子要很考究，那个碗筷要很考究。所以你看那个餐厅的装潢，对不对？那个餐厅的那个装潢，哦，一家比一家高级啊。所以你去那个吃那个餐厅呢，吃餐厅，其实都是吃那个装潢费而已啊。那由于我们世间人呢，我们世间人都有这种社会的不好的习俗，你知道？所以社会的不好的习俗啊，我们也把很多修行人带坏了，很多修行人带坏了。这个啊，我刚学佛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现在觉得很惭愧，所以我现在比较不会这样了啊。以前刚学佛的时候，哎，要招待哪个师父了？啊，这师父啊，我表示我对师父的这个，这个恭敬啊，对师父的这个尊敬啊，我就到处问，哎，那个餐厅怎么样？那个餐厅怎么样？嚯，先去看那个餐厅，装潢豪丽，对不对？嚯，那个，哎，啊，这个，到那个地方去订了，对不对？然后订了做了以后，拿出来的菜就要看哪个比较贵，对不对？哪个比较贵，就表示你对他很尊敬了，却不知道这个贵不见得好啊。所以我在这个二十年左右啊，二十年以前呢、啊，我认识净空师父的时候啊，那个我也是一样啊，到找那个素食餐厅哪一家比较好，请师父去啊，然后我就点，因为那个时候香菇人还不会种，还不会培养，像现在香菇很便宜，都是自己种的啊。那时候香菇对野香菇多啊，说这个菜好，这个是什么香菇，这个是什么炸香菇，这个是烤香菇，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蒸香菇啊啊！最先呢，我们不熟啊，师父说：“哎呀，好，不熟不熟。”最后熟了，哎呀，简直拜托啊！我们出家人听到菇就怕死了，我们听到菇了就不敢吃了，不太多了，对不对？你说听到看到这个菇字就对不对？香菇啊，这个菇太多了，因为熟了嘛。所以你看，我们觉得好的不见得好，可是我们那时候就是这种习俗，要点好一点的高级的，你说对不对？这是我们坏习惯了。那结果呢，你也这样，他也这样，大家都这样。好了，那本来一个是很勤俭的人，很食朴的人，他慢慢的染上这种坏习惯了。本来这个常常就是吃最简单的啊，随便炒一炒的，但是他人家请客请惯了以后，他也养成坏习惯了，是真的我们害死了一些好的修行人了。所以我们要了解素食，你现在想到素，哎呀，朴素简单啊，也许你就那个简单，营养够，很清淡的啊，那个修行很倒会把你看高了，把你看，这个人不错啊，你就带一个很基本的设备，一定要有冷气，现在冷气是很平常的，基本的简单装潢 PVC 擦一擦就行了啊，叫其他清淡的菜啊，所以青菜有营养的。点几样，然后素汤，简简单单的汤。哎，那个被你请客人，他说不定会很注意的瞪你一眼。这个人颇有气质的呢，这个人不容易耶，啊，很超凡呢，很脱俗呢，对不对？他好不容易才遇到这样一个人呢、啊。现在人呢、啊，都是一定要讲派头，讲排场，啊，带坏了社会习，带坏了这个社会的善良风俗啊。所以我们出斋食人一定要把握这个原则啊，人家反而会尊敬你，知道你是很脱俗的，你跟人家不一样的。所以解脱时说心常清净，不染俗尘呢，此五种食名为斋食，所以要记得这五种食啊。若复有人不食如是五种进食，自言持斋无有是处啊。所以啊，如果他只是这样吃这样而已，心里啊都不跟这五种法食相应了 啊，那无所事处啊，有一点小福报，内心的贪嗔痴不断，那有什么用呢？所以你看，唯断于无明之时啊，若 则触则名为破灾，若有破银河祸福啊啊，所以大家晓得持斋戒的四项目的就是破我们的无明，我们的见思无明，贪嗔痴慢疑恶见，接着破我们的尘沙无明，最后破我们的根本无明，成就佛道。所以啊，我们持斋的人，吃素的人，你千万要记得你自己的心行。因为我常常听到人家，因为有的人不知道啊，几个刚认识的人，有的人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佛教里面也有一段时间了，有的人他不知道，他偶然也会讲，哈，这么不高，那什么吃素的人，哈，你不晓得谁啊，吃素啊，哈，这金光我告败了，哈，又够坏了，哈，对不对？他外面还养女人呐、啊，对不对？哈，所以还被他讲说那个吃素啊，假个躲宅为改了，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有没有？哈，什么假财啦，假个躲财为改啦，哈，好难听哦，什么话我都听过了。我听，哎呀，你不要毁谤啊，你不能一竿子打翻了一整船人啊，你看的只是坏啊，你今天为什么看到坏？因为你也坏嘛，对不对？你好，你就看不到坏的嘛，对不对？你心里有问题，所以你才看到有问题嘛。这前两个没有两个不会想嘛，你两个才会想，因为你有习气，你看到坏习气，哎呀，不是全部都是这样。这为什么？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实存在？有一些人就是专注在素食上，啊，吃素很介意，乃至一个葱蒜都不敢碰，对不对？可是呢，他的行为啊，他的做人呢、啊，啊，尖酸刻薄，对不对？啊，然后做事嘛，这个理清楚嘛，事是糊涂，对不对？理清楚事糊涂，道理懂了一大堆，啊，那做起事情来以后颠倒。这个素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当我们世俗的时候，千万不要让人家造口业，否则由于你自己又世俗啊，那你这个你这要标榜你是世俗学佛的，然后你的行为不相应，后面不晓得给人家讲多少佛教的坏话，你的世俗非但没有功德啊，有点小福报，反而害人家造口业，这个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所以你能够持斋，你一定要懂得这个心，要跟他相应，人家才会讲哦，那假财可是不简单，真的让人家肃然起敬，那你对佛教就很大的贡献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晓得了哈、啊。所以啊，若有破银河祸福啊，为什么人家都造活业了，你还祸什么福呢？啊，说世有迷人，不务思理，身心患意，诸恶皆为。贪欲之情不生惭愧，唯断外识，自为持斋，必无世事啊！所以一定要清楚啊！我们世俗一定要懂得抓住这个原则啊！啊，否则哈、啊，我们只在四相修，心不相应，对不对？这有什么什么啊？得到一点小福报，又有什么用呢？嗯，好，我们继续，请看课文。这63页倒数第三行第三个字，又礼拜者当如是法也，必须离体内明，事随前变，离有行常，会如是意，乃名依法。夫离者敬也，拜者福也，所以恭敬真信，取福无名，名为礼拜。若能恶情永灭，善念呢恒存，虽不现象，名为礼拜，其相即法相也。世尊亦令世俗表坚下心，表坚下心也为礼拜，故须屈服外身，室内恭敬，举外明内，性相相应。若复不行礼法，唯此外求，念则放纵参差，常为恶业。外即空劳身相，乍现威仪，无惭于圣啊，徒狂于凡，不免轮回，岂称功德啊！啊，那这个礼拜啊，我们要了解这礼拜如何借这个四相的修行来反观自心呢、啊？啊，我说，如果你礼拜磕头如捣蒜，只是想巴结佛菩萨啊，讨好佛菩萨。然后 你只是啊增长你自己内心的贪欲而已啊！啊，佛菩萨，你保佑我啊，保护我啊，怎么样？你只是增长我法二执，你这个礼拜你就失去了他修行的意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礼拜的真实意啊！所以你看，又礼拜者，当如是法也啊！一定要懂得礼拜的真实意啊！所以必须离体内明啊！这个离体就是表示啊，我们礼拜的道理的体性。啊，我们礼拜的体性，它的道理，它的体性呢，你一定要很清楚，它所含的这个形式上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形式上啊，它所表的这个体性，你一定要很清楚。所以内明，这你内心一定要很清楚，能够借事借假来修真，要内明啊。所以事随全变呢，所以如果你懂得离体内明，那你礼拜。那个四项就没有固定，礼拜就是要头要点地啊，五体投地啊，你注目你也是礼拜，你握手也是礼拜，你做任何事情也是礼拜，你微笑也是礼拜。所以有的人他礼拜啊，他不需要任何形式啊，可是他只要在你面前，他的一年一笑，你都会觉得他非常有礼貌，他对人家都非常很恭敬，他就有这样的气质啊，啊，他走到你面前跟你，哎呀，某某居士，他也不跟你，不跟你，哦，这样对不对？不跟你问讯，这样问讯，他也没有，他说，哎，张居士好，哈，陈居士好，但是你会感觉到他那个气氛显现出来，对你非常的恭敬。那有的人见了人就，呼，马上就这样，但是你能够感受他根本内心很骄傲，为什么呢？他内不明嘛。他不懂得借假修真嘛？当你真显出来的时候啊，你能够感受那个气氛啊，你能够感受他的行住坐卧中，他处处显现他那个一切恭敬。一切恭敬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正的平等心啊，恭敬别人就是恭敬自己啊。所以以前有一个比丘啊，他去参访一位这个。开悟的一个禅师啊，那好不容易啊，等了一个多月，有一天啊，在这个禅师的这个禅堂旁边遇到的禅师，哇，他好高兴呢，啊，禅师，我来一个多月了，终于遇到了你了，请你给我开示这个心地法要啊，给我开示这个心地法要，这个禅师就看着他。其实心地法要啊，各个具足嘛。我给你法要，那个法要就变成法执了。所以禅师看着他，希望他能够心灵神会，能够反闻自心。哎呀，对不对？禅师看着他，不是给他法执啊，叫他反闻文字性呢、啊。看着他，啊，那这位出家人呢、啊，他以为啊，他忘记了顶礼了，所以他赶紧顶礼三拜。啊，我请教老师怎么没有顶礼了？他顶礼三拜好了以后，又起来请教师父。他说：“好，我告诉你，如果你了解的话，你就是顶礼你自己；如果你不明的话，就是顶礼老身了、啊。为什么？了解的话，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嘛，一切事项都是心显的嘛。你觉得我在顶礼，你觉得我在动作，你觉得你所顶礼的对象，这整个都是你心现的嘛。你心不动，你身怎么会动？”所以身引导你的身子做这个动作，做这个礼拜的动作，你的见闻嗅尝皆知，见看到出家人，对不对啊？你的心引导你的身子来这个做这个顶礼的手势，然后你的心引导你的嘴巴讲话，讲请这个禅师开示的话。所以从问问题到顶礼到看到禅师，就是你那一念心的见闻嗅尝觉知以及指挥你的身子的动作，都是你那念心动作显现出来的嘛，啊，所以你如果悟的一切动作就是你自己，那你顶礼老身就是顶礼你自己啊，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体嘛，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就是你一念心性而已啊。如果你不了解，你以为有自有他啊，有能所，那你就是顶礼老身嘛，一起跟他点名了。可是啊，这个要缘成熟的才能悟啊，否则还是我们都是活在相对的境界里面呐、啊。啊，这 对缘不成熟了，他实在是很难直下会取的。所以啊，我在讲，如果一个人他懂得这个道理了，为什么他能够处处流露这样的感受出来呢？因为他了解自他之间不可毫端，整个就是一个性。所以恭敬别人就是恭敬自己嘛，因为自他不可毫端嘛，对不对？你轻慢别人就是轻慢自己嘛，一样啊，无二无别。开悟的人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他的，你不要跟他讲道理，你问他说，你问他是真的恭敬别人就是恭敬自己吗？对别人好就对自己好吗？这是什么道理？他就跟你讲，那有什么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啊，他就这样跟你讲，那有什么道理吗？本来就这样啊，他真的就是这样的感受，那我们就会讲，讲了一堆道理，所以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所以要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以前我问大家说啊，人家穷的人我们帮助他渡过难关，像现在这个台风啊，这阵台风以后啊，花莲啊还有中部又有这个我们花莲中部啊都又被水扁了，对不对？哈、啊，这个是我那天看电视，他们在这么讲呢，在他们用这样讲，他们又被水扁了，对不对？被扁了，是吧？所以啊，你看很多人很可怜呐、啊，我们要帮助他啊，那这是你去捐钱去帮助他们，这是好事情或是坏事情呢？啊，这是好事情坏事情？大家一定说当然是好事情嘛，诸位啊，好事情这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如果真正你懂得内明的话，你就知道那是分内事啊，那是你的本分事啊，应该要这样啊。所以对那一个内明的人，你跟他讲这为什么是分内事是本分事、啊、他就说本来都这样啊，还有什么理由解释啊？所以啊，我们这个离体灭明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显这样啊，本来就这样嘛，这灭明啊，借着事相来显这样。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事随前变，哪里有什么那个固定的形式？因为你所显现出来的啊，一年一笑，一个动作，一个语言，处处都显出那种气氛出来嘛，哪还有什么一定要怎么样啊？那我们已经养成了一副习惯了啊，反正见了人就这样，然后弄个三角的形在这鼻子跟嘴巴的中间，养成了这个样子，反正习惯了嘛。可是你心里有没有啊？那不对，你是不是当机器人加上了那个开关一按就这样？哎，是不是这个动作？或者是你心有没有？你有没有考虑过啊？有没有想想看，你是机器人，或者是惯性动作，或者是怎么样？啊，反照一下。所以一定要懂得离体内明呢、啊，事随也全变呢、啊。所以理有形常，会如是意，乃名依法。所以你在事相上啊，是有含藏理在里面的、啊。这理有形常就是什么？你的动作中要给他感觉到，哎，你有这个理呀、啊，你有这样的气氛在啊，有这种真正的礼敬，这种礼拜啊，这种是信德的那种。慈悲心、柔软心、恭敬一切的那一种气氛，在你的行为中含藏出来了啊，能够有那种气氛出来了啊。所以有的人啊，他每天说要礼拜多少次，那是哎呦，每天规定自己要礼拜108遍，对不对？然后呢，哦，糟糕了，剩下10分钟。来不及的，哦，他那个叫什么？那个礼拜啊，刚才请了精力，对不对？聪明，快啊，快啊，对不对？你说他有没有恭敬心呢？他只有着急心、着力心、应付心，对不对？那个有什么功德？倒不如很恭敬的一个就好了，对不对？一个很尊敬的一个，那比那个哈哈那个着急心、焦虑心、刚才的精力那个好多了。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呀、啊，啊，所以。会如是乃名依法，这个才叫真正的依法呢。所以夫礼则敬也，拜则服也。所以恭敬真信呢，屈服无名，名为礼拜啊。所以 这个夫礼则敬礼，所以这个礼就是敬的意思啊，拜就是服啊，服我们的自大心、狂妄心、我慢心啊，就服这个，所以恭敬自信屈服无名啊，恭敬啊，这自信，什么叫恭敬自信？服我们的身见跟我执啊，服我们的身见跟我执，所以你一定要借着这个四项的恭敬来服掉我们的身见跟我执。当你的身见我执去除了，你还能够动啊，你还能够听啊，自信就显现出来了。我们现在看不到自信用啊，你现在只看到我在看，我眼睛在看，我耳朵在听，我鼻子在嗅，我身子在动，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啊，那个处事待人接物，因为你有我嘛。所以你看《金刚经》里面，他教我们，一个是布施，一个是忍辱啊。他借着这样，这个持戒跟忍辱来去破，布施跟这个忍辱破我们的执着啊。那个忍辱破掉我们的执着，这个身见跟我执，借着布施来舍掉我们对于世间的执着，对于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的执着，乃至于舍掉我们的一切的妄想分别。所以以前张家大师啊，他回答净空老法师的话，净空老法师问他：佛法浩瀚，要怎么能够入呢？啊，那个张家大师就说啊，从看得破，放得下。那净空老法师又问：那如何看得破，放得下？那个张家大师就告诉净空法师说：就是从布施跟礼持，布施叫你看得破啊，不要执着身心世界啊，那个礼持就叫你放得下，放下你的身段啊，要放下我们的身段不容易啊。所以一个常常在高高在上的人啊，他不容易放下身段啊。所以我们趁着我们现在听闻的佛法懂得不要紧，我们可以做一些世间人不要做的一些比较看起来好像比较我们世间人认为比较卑贱的，不要紧哦。你看现在的人慢慢也对这种的执着也慢慢淡了，所以你看我们的陈总统也去帮人家洗车子，哎呀，我运气不好，或者我说开去给他洗一下，对不对？他就帮人家洗车子，有没有报纸登出来了？我们的前李总统也去捡垃圾，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人家看了你就觉得没有什么嘛，对不对？你又想到总统都帮人家洗车子了，那我不是总统，我帮人家做一些这种服务性的工作，有什么这个放有什么好身段好说的？慢慢放下身段。所以为什么佛陀他叫他的弟子，哎，三利一波叫你去托钵，叫你去行乞啊，不叫人家来供养你，叫你去托钵啊？为什么？你都跟着托钵的头发都剃光光了，穿的衣服都是一块一块剪出来，你还有什么好骄傲的？放下你的身段，用这样来放下我们的身段。那我们往往我们都看外表，所以啊，你看看有一句话叫做上海人他不怕火烧房子，他怕掉到粪坑里面。为什么？火烧房子没有人晓得，对不对？掉到粪坑西装臭掉了，对不对？这见不了人了啊，这是我们比喻上海人的这个做生意的厉害，比较现实势力。我们现在社会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哎，人要衣装啊，佛要金装，确实是这样。如果那个佛像还没有刻完成呢，一颗还没有装金呢，哎，我们不容易升起恭敬心。但是哇，那个金身贴上去，放在供桌上，哇，一看了赶快跪下来礼拜，对不对？那人也一样，当你打上了西装，穿上了打上了领带，穿上了西装啊，就觉得很神气。当你穿的破破烂烂的啊，这个随便穿个那个简单的衣服，有的人不敢出门。有人讲，说这样我怎么敢出得了门呢？你看，这个放不下身段啊，这放不下身段，这是障碍自己啊。我这个身见我执就在那里偷偷的增长，烦恼也就跟着增长了，我们自己不晓得。所以一定要晓得 这个礼拜的所谓恭敬真信啊，屈服无名啊。什么叫恭敬之信？我法二执，不，那个身见跟我执破了，真信就显了，就是恭敬真信，屈服无名啊，把我们的这种狂妄心、自大心啊，把它屈服掉，来显现我们的信德的谦卑心呐、啊，啊，这种柔和心呐、啊，包容心。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什么叫做功德呢？内心谦下，外行于礼，那就是真正的功德。所以这个就是礼拜的真实意义啊！啊，所以若能恶情永灭，善念恒存，虽不现象，名为礼拜，其相即法相也啊！啊，所以假如能够恶情永灭，善念恒存，虽不现象，不现这个礼拜的相，名为礼拜。为什么呢？他有这种，所以礼有行常啊。因为他在任何时段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这样，谦恭有礼呀、啊，啊，内心非常的谦卑呀、啊，真的有人就有这样的涵养啊。所以他虽然不需要看到你就马上啊，给你一个合掌，再一个问讯，他不需要这样，但是你能够感受他的真实、他的诚恳、他的实在啊，他不会给你觉得哎，他在应付应付一下而已啊，对不对？有时候我也常常会感觉，哎呀，大家见了面都赶紧降来一下，有的就觉得很慎重，有的嘛就觉得应付应付啊。真的，你可以去体会看看。同样，你在一个佛教团体，大家一见面的时候，大家都这样，再比一下，你赶快不要这样看你这个三个肘指头，你看哪一个人，看他的形态，你就会感受到每个人他心里一定不一样，心里不一样，他的表现，同样那个动作表现出来感觉不同。我们一定有这种第六感能够去体会它。你看那个感觉上，你感觉上，哎呀，这个人真正出于他的真心诚意，这个人就是有修行。那个人浮浮躁躁的，就是一样画葫芦当个机器人一样，那你知道，哎呀，这个人跟我差不多，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啊，虽不现象，名为礼拜，说其相即是法相也。所以他真正的礼拜的相就是善念恒存，恶情永尽，信德显现了。这个法相就是信德啊。所以真正礼拜就是信德显现，信德显现，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都是那样的谦恭有礼，给人家感受到那种气氛了。所以啊，古德常常讲，这个人有没有道，一在旁边你就感受出来了啊。你在他旁边，你会觉得心里很安稳，因为他的身上的电磁波不一样，他的磁力线跟他不一样啊。好，这个就是什么？他的法相啊，性德显现了。对，世尊亦令素食表谦下心，以为礼拜啊。他故须屈服外身，事内恭敬，举外明内，性相相应啊。所以佛陀为了让这个素食来表示这个谦下之心，所以他也叫弟子们要做礼拜的这个动作，所以要屈服外身，我们叫五体投地礼，他室内恭敬啊，视线你内心的恭敬，所以举外明内，借假修真，借着这个身子的视线的五体投地礼来明我们内心的至诚恭敬心啊。所以为什么菩提心里面有这三心啊？有时候我常常讲这个清净心、平等心，有时候我就讲直心身心呢、那直心其实叫做正念真如心，正念真如心这不容易解释的。那为什么呢？无念念即正，当你的心有无二相，不落两边了，像镜子一样，浮来浮现，汗来汗现，一接触就明白，一明白就有它的真实的妙用，这是真正的直心，正念真如心。但是这个不好修啊。不，因为你要懂得礼，你才懂得修。你不懂得礼，你怎么正念真如心呢？但是直心可以从一个方法来达到这样的境界，从什么呢？心口一致。所以学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的行为跟你的嘴巴跟你的心行要一致。嘴巴讲什么啊？你嘴巴讲100分，最起码你心里要60分及格嘛， 因为我们总是会夸大其词，讲什么怎么怎么，你心里要跟他及格。最怕就是什么？你心里讲的很光明，内心都是自私自利的东西。我讲的这个四项很光明，叫人听得好像都是哈、啊，为了大局，为了怎么样，内心都是我有自己的私利。所以政治人物很可怕，政治人非常可怕。你要知道啊，哈、啊，政治我们常常讲大妄语啊，大妄语，我们以为只是说为德约德啊，为政约政，他为德约德，为政约政，是为什么呢？如果我在家里把门都关起来，大家都听不到，我说我成佛了，我就堕地狱了，哪有这么哪有这么 不公平的事，对不对？但是如果我跟外面很多人说我怎么样呢，贪图人家功名闻利养，那就要堕地狱了，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啊？你在方子里面关起来，人家不晓得，你自己我自己期待嘛，我期待我成佛了，那不可以嘛，说一声就不可以了，就堕地狱了，那么严重啊，是不合理嘛，对不对啊？但是你在公众场合自己在那里吹牛，那就要堕地狱了。为什么？你贪图利益。那你想想，那公众人物啊，为了得到大家的这个啊，你想当立法委员也好啦，你想当县长也好啦，当市长也好啦，乃至于当总统也好啦，你乱开空头支票，然后大家以信你为真，通通给你票给你了，你当上了县长市长了，结果你通通跳票，这大妄语，这个很可怕。你对一个人讲谎话，你骗一个人，你那是骗多少人呢？你如果是当市长骗两三百万人，你说这大不大妄语？我骗你只骗你一个人啊。所以大家不要把，因为古代是国王的皇帝，他不用贤籍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讲金无戏言，是有道理的，绝对道理。为什么金戏言就是大妄语？为什么他欺骗？像我们中国，哈，你看中国现在12亿的人口，如果他打来一些妄语，结果全国的这个12、13亿的人民都相信他这个了，哈，结果他不是这样，他贪图他自己的利益或怎么样？你想想看，那是不是超级大妄语？你说对不对？这大家晓得，哈，大妄语不是只在佛教啊，不是只有这样啊，所以。我们懂得因果啊，啊，如果说是我们出来选举，我们一定规规矩矩说，我啊尽心尽力啊，叫我怎样，也许我做不到，那我们一定选不上，那就算了，不要选了，对不对？对不对？哈、啊，你说对不对？所以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啊，所以执心，你可以从这个地方下去啊，所以你可以从心跟你的行为跟你的。这个你的话言语一条线，那这样就可以入执心了。那身心那也是入菩提心了。身心啊，那个就是行一切善啊，就是行一切善法。那行一切善法我们也很难讲，但是我们可以从什么？从自诚心下去，自诚心就可以达到身心。所以你看，当你很至诚的礼拜的时候，那心就非常的深，非常的深，很深沉。我们现在心是很浮沉的，心很浮沉，但是我们很浮沉，那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身心是什么感觉啊。你到那个大寺院，大寺院，那早上很早去，不要很多人，很早去，只有你一个人。你在那里拜几百拜，拜到最后那种感那种气氛就出来了啊，身心那个至诚心，它是会带来的清安跟法喜的，它可以让你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你看，执心、身心、大悲心，这个也就是菩提心。所以在这里讲，其相即法相，世尊亦令四时表天下心有为礼拜，故须屈服外身，室内恭敬，举外明念，性相相应啊，要这样来相应啊。所以若复不行礼法，唯止外求，内则放纵参差啊，常为恶业啊。如果你只是外面有这样的行为，可是内心呢、啊、心口不一致啊，内心骄傲狂妄自大，你想想看，外寂空劳身相啊，乍现威仪无惭于圣啊，所以视现那个样子、啊、 不视线还好，越视线呢、啊，你那个习气就越来越增长啊！啊，以后啊，你养成习惯了，你以后再也不会真实了，都是虚伪的啊！你要虚伪很自然啊，你要做一个虚伪的，哇，好自然哦！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他不敢跟远离人交朋友？为什么呢？啊，因为他虚伪习惯了，所以他对人都很虚伪的习惯了。那、所以你看他演艺人员呢、他们演夫妻虚伪习惯了，所以离婚率特别高，对不对？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为什么？虚伪习惯嘛，啊，就是这样啊，养成习惯就不好了。所以当我们在虚伪，啊，心口不相应，你马上要检点。否则会怎么呢？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虚伪了。做任何事情，处事待人接物，先虚伪一番，哎，再来考虑说，接下来我要不要跟他讲真的？再看到什么，再来想，我是不是应该啊，把事实告诉他啊，我是不是怎么样？但是你第一个动作已经是先虚伪了，你养成这样的习惯，你看糟不糟啊？那个将来即使我们修十善业，如果你是以虚伪心来修十善业，将来感得的果报是什么呢？是鬼神，天道都升不上去哦，是鬼神。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虚妄是鬼神啊，虚妄是鬼神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啊，所以这个乍现威仪，无惭以胜了，内心毫没有警觉啊，根本没有办法警觉自己做错了、只是光有这个事项在那里啊，讲话处事待人都是一个假面具，一个虚伪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翻开假面具啊，拿真心来待人，这很重要。修行人就是显真心了、凡夫跟菩萨的差别就是在真心跟妄心了。凡夫用妄心，菩萨用真心。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常说，每一个人的家里有两尊等觉菩萨，那两尊就是你的父母亲。因为你的父母亲对待你是绝对用真心的，除非那种意外的，那没话说，那只是很少数，不能把例外当正常的。正常的父母亲对你绝对用真心啊，你就是对父母亲再不孝顺，父母亲都能够包容你，都能够爱护你啊！我曾经看到啊，有个母亲带着她的很叛逆的女儿，很叛逆的女儿，那来请那个郑思远老师给她心理辅导。大概那女儿啊，这个辅导的心理很不甘愿呢、对不对？啊，她带到我在给外人面前来辅导啊，心里很不甘愿，好像丢进来脸了一样的。然后走到电梯，他妈妈，他大概要买什么东西不晓得，他妈妈就在电梯里面掏一笔钱，掏了钱给他，啊，那他拿了钱，砰，直接就丢到地上，他妈妈很难过啊，就这样转过来把钱这样捡起来，背对着他的女儿，不敢让他女儿看了，为什么？流下了几行眼泪呀、但是他妈妈会不会恨他？不会。他包容他，他希望他女儿好，他希望他女儿改过，绝对不会说，哼，以后我一毛也不会给你，绝对不会，啊，他一定回到家里，哎呀，你书本买了没有啊？你今天钱没有拿，不行，明天再拿去拿去，明天记得去拿啊啊，下次，哎，这个事情不要再谈了，一定是这样。你看，母亲、父母亲对自己小孩是用真心呐、那我们用妄心，对不对？我们凡夫人对人之间用妄心。那怎么能够成就圣果呢？菩萨对我们就是用真心呢、所以当你能够处处为人用真心的时候，你就是菩萨呀。所以啊，我们家里都有两尊等觉菩萨，但是这两尊等觉菩萨到外面他就不是菩萨了，他只是对你而已啊，对不对？他只是对你而已啊，啊，所以不孝父母罪过很重啊，所以。这个土狂一生不免轮回，岂成功德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个星期我们再讲温世经所说的